感谢神的恩典，能让我在 BRC，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请大家来看一段圣经，《使徒行传》8章9到12节，《使徒行传》第8章9到12节，《使徒行传》第8章9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女都受了洗，阿门。读经到这里，只是腓力到撒玛利亚传福音，在那里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因为他使城里的百姓常常惊奇，极致当腓力靠着圣灵的大能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撒玛利亚城当中的连男带女。都信耶稣受洗。撒玛利亚这些弟兄姊妹，归在主的面前，信主的经历，也与我们家族，信主的经历是很相似的。应当说，我们家族信耶稣，的经历跟撒玛利亚城的经历，是非常相似。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的奶奶就是给人推算，我的父亲是风水先生，他会透过坟地和你住的房子，就可以知道这个家过得怎么样，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的亲二姑。是出马大仙，我是这样的家主，从小的时候就接触灵界。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南毛北马"，长城一里的都是信道家的茅山术士，关外的信的是出马大仙。在五大仙当中，最厉害的是黄仙。我二姑她就是狐仙，这个最厉害的是狐仙，狐三太奶奶的嫡孙女是嫡系，所以我们家是这样一个接触灵界的家庭。我们家最开始或者说这个家族最开始信耶稣的是我大姑，她刚信耶稣不长时间就回来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她给我讲耶稣听不懂。他给我讲地狱天堂啊，稍微能感点兴趣。后来他就跟我说，耶稣是谁呢？你认为这个在这个世界当中最大的神是谁？我说老天爷。他说信耶稣就是信老天爷。后来知道信耶稣跟信老天爷不是一件事情，但是我当时的认知就是这样。哪一句话让我决定信耶稣呢？我大姑说，别人。面对最大的神喊老天爷，喊爷，他们都是孙子。你信耶稣了，你就是老天爷的儿子。谁能做老天爷的儿子？我一听，哎呀，这可是真的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就问我大姑，我信耶稣，我真的是老天爷的儿子吗？他是，你信就是老天爷的儿子。你不但是老天爷的儿子，而且你不下地狱还上天堂。我说那我信，就这样我就信耶稣了。当然后来是特别后悔信耶稣，又经历了许多事情，使我的信仰根基才稳定。我们家族第一次属灵征战是我奶奶过生日，就我信耶稣之后不长时间，我奶奶过生日，我大姑在家。我二姑回来，因为我二姑是出马大仙，所以 我大姑就给他传福音。这姐俩谁也不服谁。我大姑就说耶稣是真神，我二姑就说她所信的神才是真神。然后，争论很长时间，我二姑就问我大姑，她说：“我问你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说耶稣是真神，你看着了吗？”我大姑说：“耶稣是真神，正因为他是真神，我们人不能看着他，看着就死掉了，所以人没有能看着神的。”他说：“我的神，我能看着，我几乎天天晚上能跟我的神说话。你说信耶稣是真神，你看不着；你说我信的是假的，我天天能跟我神说话。”你怎么能说我这是假的，你那是真的呢？然后我二姑就问我大姑，我问你第二件事情，有一个人来到我面前，让我给他看事情，你能不能在他不张嘴的情况下就知道他为什么事情来？你能不能知道他带贡，就是他因为每一个找大仙看的需要带贡品，走在半路。他把那贡品放在地上，我都不要。你能不能知道他家上一辈是怎么走的？他这个家里现在遭遇什么事情呢？我大姑说：“这个我不能。我所信的神是有全知全能的神，但我不知道这些事情。”我二姑说：“任何一个来到我面前的人，他不用开口，我都知道。你说你的神是真的。”你说我的神是假的，但是我却能给人看事情，你却不能。你怎么能说我这是假的，你那是真的呢？然后我二姑又问，说我问你第三个，你的神能给人治病吗？能给人看病吗？我大姑说，我所信的神是真神，所以能是死而不活，有病的得医治。但我不能，但神能。我二姑说，到我面前来的人，我能给他治病。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二姑就说，你说你的神是真的，你看不着；你说你的神是真的，你不能给人看事情；你说你的神是真的，也不能给人看病。你说我的是假的，但是我都能。你怎么能说我这是假的，你那是真的呢？我大姑说：“这样吧，咱俩这个不要这个争论了，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咱俩就实际操练一把。你现在就这个看事儿，这个，因为他每一次要出马的时候，他需要抽烟，你现在就把香点上。”因为我们家里还有那些东西，把香点上纸烧上，然后你现在就开始出马。我现在祷告耶稣，如果耶稣是大的，你的神就不敢来；如果你的神是大的，你一求你的神，你的神就来了。我二哥说这好啊，行，咱俩就这么这个实际操练一把，谁大信谁。我大哥说好，然后我大哥还对我说祷告。我其实我刚信耶稣不长时间，根本就不会祷告，那信心也就没有信心。然后只是我看着他们祷告，平时抽两口烟，我二姑她就是上神了，但是两根烟都抽完了，什么情况也没发生。然后我大姑就说：“知道为什么你的神不敢来吗？”因为耶稣是真神，你信耶稣吧？你刚才不说了吗？谁的神是真的，就信谁。然后我二姑说：“可能我的神在修炼，没听着我的这个对他这个召唤。”本来那天晚上我二姑应当在我们家住，她离我们家很远的，她下午就直接回去了。为什么回去呢？她要问问她的神，为什么这个。出现了白天的事情，所以他等到半夜的时候，他的神就来了， 瓦尔谷就问耶稣是谁？他的神特别生气，说了一句话：“不知道。”转身就走了。依赖好几天没来，有一天晚上又来了。一进门的时候，瓦尔谷就问他：“我已经供奉你几十年，祖辈都供奉你，我供奉了你几十年，你跟我说实话，耶稣到底是谁？”他特别生气的说了一句话：“比我大。”转身就走了。圣灵就开始工作，瓦尔谷就在想：既然耶稣比你大，那我信你干什么？看来我姐所说的都是真的。如果我们对这方面稍微有了解，就会知道，任何一个出马大仙都是被折磨的受不了，家里很有钱，但是家里一点平安都没有。第二天未亮，我二姑就到我们家去找我大姑，说我要信耶稣，所以我二姑就信耶稣了，并不是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当我二姑信耶稣之后，发生了很激烈的属灵征战。最开始的时候，就他的神就是那个胡莹莹来找他，说我给你更多的钱，你不要把我给扔了。你们家都好几代来供奉我，咱俩已经几十年，你怎么能把我扔了呢？我会给你更多的钱。我二姑说，你给我多少钱？我还是信耶稣。当软的不行，他就来硬的。晚上半夜12点，门是插的，就门栓是上去的，然后门栓自己跳，门自己开，然后橱柜这个和这个房屋的门都是咣咣咣咣咣咣，就这样全是自己动。我二姑父是那个政府一个小部门的会计，在那个年代当中，能做会计的，是根正苗红的党员。我二姑父是唯物主义者，什么都不信，就因着这些事情，他跑到这个单位去了，不敢在家里。然后也就因着这件事情，耶稣他说真有神，真有神。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害人。还得信耶稣。将近1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二姑就对他的奉耶稣的名来赶出这个家神，这件事就窒息了。像我们家这样信耶稣特殊的见证有很多啊，因着时间的关系，就不给大家来做这样的见证。总之，这件事情让我们整个家族开始是整个家族开始陆陆续续的都信耶稣。93年，上帝呼召我开始做传道人，开辟教会。08年的时候，上帝开始呼召我做宣教士。在上帝呼召我做宣教士之前，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做宣教士，因为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就接触过一些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发现这些宣教士有点不太像样，都是在他们国家待不下去了，跑到中国来了。而且在那个时期，也遇到一些我们国内的说宣教做宣教士的人，一了解发现这些都是在教会里面不能误会的，这样一种人，所以当时对宣教士有很大的偏见。我在神学院毕业的前一年，有一个神学生毕业之后直接去大西北宣教，特别不能理解，这样一个优秀的传道人怎么能去宣教呢？宣教都是一些在教会里不能牧养的人去干的活。当神呼召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神真的在中国预备一批属他的人。神学院，我02年神学院毕业，毕业之后建立教会，这个重新建教堂，当时教会有30多个这个下面的这小教会，信徒上千人， 培养了这个八个传道人。当时开会的时候就跟执事们说，小事情不要来找我，执事干什么的？执事就是解决问题的，大事情也不要来找我，因为大事情需要找上帝。其实是跟他们开玩笑，就是教会成熟到一种程度，教会成熟到这种程度，我在神面前就失去了印象三年之久。有一天晚上在祷告当中的时候，神突然问我，比较丰富的生活对你的人生有意义吗？我说，主啊，没有意义。神又问我，教会法人的身份对你的人生有意义吗？本来是跪在那里，当神第二次问我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然后我跟神说，主啊，没有意义，因为我三年之久没有意向，特别痛苦，我说一点意义都没有。然后神又问我，牧师教师的身份对你的人生有意义吗？我说，主啊，没有意义，你要跟我说什么？主说，你是我的仆人，你能听从我。当神说完这话的时候，我知道神还没有说完，听从他，听从什么呢？我说，主啊，我愿意听从你，但听从什么呢？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在上午的时候，我跟师母说，我感觉自己像故宫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三年之久，教会各个方面特别好，我却失去了动力和意向。师母跟我说，前段时间你不是说你遇到了一个宣教士吗？你去找他呀，他不是非常的有能力有恩高吗？我说，他可能回国了。师母说，如果上帝给你预备，你只管打电话，他一定在中国。一打电话，他在中国，他说，你过来吧。我说，好，求神给我预备。上午发生的事情就开始祷告。下午的时候有一个是一起同工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姊妹，大姐，属灵的大姐，她领了一个小姊妹到别的教会去参加献堂典礼，回来的时候特别到我们家。她一进到我们家，第一句话问我的就是，你有什么事情了吗？好长时间不见面，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有什么事情了吗？当时就给我问毛了，就懵了。我说，你怎么问我这个问题呢？他说，昨天晚上有一个姊妹来找我说，你是不是，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我他这段时间，知不知道巴拿巴他这段时间的情况？他说，我不知道，但我明天可以到他那里去。姊妹说，神感动我，让我给他带一笔钱。他说，神说他要用这笔钱，因为我要去到这个那个宣教士那里是没有路费钱的当时。所以神就借着同工就把这钱带过来。晚上的时候同工就没有走，他和他带来的这个小姊妹和我家师母，他们三个人在一个屋子当中彻夜祷告。因为第二天我要到教会去讲道，所以我就在别的屋子当中睡觉。睡到半夜的时候在梦当中，神的使者向我显现，跟我说，你已经得着神的恩膏，神还要给你更大的恩膏，神要差遣你出去做他的事工，就按手在我的身上，我就在梦当中开始被圣灵充满，说方言说行。 我的信仰背景是信一种，路德会信一种背景。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宗派背景的情况下，就会知道，信一种号称小天主教，当时是特别保守，祷告的时候都没有阿门，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所以，只追求因信称义，没有方言，没有异象，不讲异梦，只讲圣经真理。这是我这个特别的一个经历，所以我当时说方言说醒的，醒完之后我就起来，我就看到那个屋子灯还亮着，我就过去，就对，发现他们三个人坐在那里，我说你们刚才听着我那个屋子有声音了吗？他说这个师母说听着你在那屋有声音，还以为你在说梦话呢，我就把我做的梦跟他们说了，然后孙悟空说：“你知道我们刚才在经历什么吗？圣灵大的浇灌，然后我们一起在说方言。到小姊妹说方言的时候，我的那个属灵的大姐还没有翻译，师母就跟她说：‘你不用翻译，我知道神要跟我说什么。’就直接神就。”让师母明白，神跟师母说，赶紧弥补对孩子的亏欠，要差遣你们出去做他的事工。所以2008年我就出来，把教会给放弃，交在别的同工手里，去跟这位宣教士一起去宣教。当我到因为神给我的呼召是穆斯林，当我到大西北的时候，到穆斯林区，发现并不是你所想象的，他们说话都听不懂。然后每一天，我就在穆斯林区来回走，我就问神，我说神呐。我在后面能做很多的事情，你把我招到这里来，不要说做事工，他们说话我都听不懂，你到底要我来到这里干什么？我本来能做很多的事情，结果我到这里来，整天无所事事。在祷告当中，神让我明白了两件事情：第一，为什么今天会为神呼召到这里没做事工而抱怨呢？是因为我过去以我的事工为夸口，事工成为我的偶像。因为在误会当中，全是掌声，全是这个拥护的声音。神让我明白。你已经把这些当成你的偶像，你爱的不是我，你爱的是施工，你爱的是你自己，所以我的生命就开始悔改，发现啊，原来神呼召我出来是让我悔改。第二，神让我明白，并不是我做了些什么他才喜欢，当我顺服他、爱他的时候，他就喜欢。正如耶稣，他从约旦河里受洗一上来，天父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并没有做什么，他只是顺服了天父，进入到律法当中开始施工。当然，在大西北经历了很多，在2018年因着上帝的呼召。我到了中东，我就在想，我2008年被神呼召，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训练，无论是宣教知识的训练，还是属灵征战的训练，还是宣教士在这个心智以及生活方方面面的训练，想这回到中东地区了，可以。为神大施拳脚的干一番， 总算为神的去好好干了。我没想到的是，我到这个中东的第一天晚上，因为在那之前去过，有过这个短宣、访宣，我没想到的是，当我真正准备在那里扎根，我第一天晚上我就这个浑身疼痛，浑身疼痛，上吐下泻，就躺在那里，然后我就特别不能理解，我说主啊，你把我带来了，为什么会这样？一连几天都是这样，什么也做不了，浑身疼痛。然后神跟我说，你看为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发生，是我解决你不好的开始。再说一遍，不好的事情发生，是神解决我不好的开始。在我眼看，不好的事情发生，其实是好的开始，恩典的开始。然后神就让我知道，原来我还是很骄傲，神的事工只有神来做，神的事工不建立在人的资源之上，神的事工是建立在我们把自己完全奉献，一个瓦器完全属于他之上。所以明白了，原来不是我为神去做，是神把我带来悔改。所有的事工都是神在做，神看我在国内悔改的不好，所以带我到国外去悔改去了。感谢神，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属灵征战，熬炼，我对天天浑身疼痛，只要一离开这地区，就能吃下饭，也能睡着觉，也能睡着觉，身上也不疼，一回到那里，浑身这样。在19年的时候，因着签证的问题就回来。感谢主的恩典，这一路有很多的风风雨雨。也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我希望，神能用我这卑微、软弱的器皿，在我仅存的年间，去荣耀他自己的圣名，能再一次踏入到宣教地，再一次回到土耳其，回到中东。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好，谢谢巴拉巴牧师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宝贵、精彩的分享哈，透过您个人的见证、您的呼召，我相信有很多线上的弟兄姊妹会有一些想要跟您交通的一些事情，不知道方不方便跟您接下来时间有一些交通呢？
可以的。
好，谢谢。那我想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线上的弟兄姊妹好吗？如果你有问题你就可以打开麦克风好不好，当面跟我们的巴拉巴牧师哈有一些交通，谢谢。
巴拿马弟兄牧师您好，我想请问请教您刚才说在中东地区的时候那个浑身疼痛，然后是神其实是在不好的事情，您看为不好，但是神是看为好的开始，他是如何在您的内心，在您的生命的里面做工，这个请可以详细的解释一下，怎么样看为是不好的，人看为不好，其实是神是好的，然后这种是后来是怎么得胜的呢？其实我也是常常有经历这种属灵征战哈。以前我在武汉读神学的时候都睡得挺好，生活很规律，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回家，我失眠了好久，我也搞不清楚就是什么，就其实我有很多东西我是知道的，不过 三言两语难以诉说清楚，就是临界当中有很多的搅扰，让我根本没法睡，特别的搅扰。对，所以也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想跟您一起，如果方便的话可以一起祷告吧，一起征战吧。就是有那种灵界的诠释，就是民间的宗教信仰带来的那些诠释，搅扰挺厉害，谢谢。
感谢主，非常能理解。因为当时我所去的土耳其那个地方是没有宣教士去的地方，属灵的征战特别强烈。当我不误会到大西北去宣教的时候，就开始经历属灵征战的训练。在误会当中，如果有人说属灵征战是如何的直接，我会认为这太灵恩派了。我知道有属灵征战，但是如果说这个直接面对面的，身体和这个心灵都会有这个直接性的那种征战，我觉得有点偏激。当我到大西北的时候，发现这不是偏激，真是这样。等我到这个土耳其的时候，发现我在国内所受的属灵训练，跟在那里来比，就如同幼儿园和大学一样。当出现这种现象的时候，神跟我说话，我就问神，我说主啊，这个为什么你说不好的事情发生是神解决不好的开始？首先有一点，就是圣灵来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如果圣灵不开启，没人能看清属灵的奥秘。当我这样去祷告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了约瑟，他当时他在坑当中大声哀哭，他不认为这是好的事情。约瑟被他的祖母陷害到监狱当中的时候，对九灯说请你官复原职纪念我，结果九灯把他忘了两年，他也不认为这是美好的事情。当他坐上埃及宰相的时候，跟他哥哥们见面，他说这是神提前把我带到这里来，为了保全我们一家人的性命。不单神借着约瑟的经历向我说话，也借着约伯的经历向我说话。当神借着约伯的经历向我说话的时候，同时圣灵的光照领导。圣灵如果不光照的情况下，没人能认识自己的骄傲，没人能认识到这个属灵那个奥秘，或者十字架的祝福和恩典，没人能认识到在幽谷当中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是多大的一个祝福，这完全是神的事情。我在这个土耳其的时候，我最低谷的时候，我想自杀，我没想到我经历这么长时间训练我想自杀，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不想自杀。后来这个神也因着这个综合性的原因，也因着这个签证的缘故我回到了国内。所以我回到国内之后特别的软弱，特别特别的软弱，软弱到甚至想要放弃宣教的事工。因为我在那里不但有属灵征战，还遇到了这个老一辈的人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特别软弱。后来那个我是怎么起来呢？把握时机，我是在这个把握时机当中起来的，就神借的把握时机向我说话。所以我在这个把握时机的侍奉当中，神向我说话，一点点重新恢复。回来之后，师母跟我说，神还会呼召咱们回去。我说你要去你去，我可不去了，随愿去随去。如果今天我不出来宣教， 我是三自教会的，我的一些同学都在教会里面，现在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结果我回来什么也没有。当神恢复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啊，原来我们需要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神要建造非人手所造的地，拥抱黑暗，拥抱软弱，把自己摆在他的面前，因为神是爱，他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因为神是全知的，他给我们摆上的一定是最正确的，因为神是全能的，他给我们的引导一定是最稳妥的。希望这点分享能给弟兄带来一丝帮助。
非常感谢。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其实我也是在很多的征战当中发现神其实他是想把我拉近，跟他拉得更近，就是让我就是单单的爱他。有一次曾经他我有一整晚睡不着，完了之后他到凌晨五点半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要把我刻在心板上如印记，戴在你手臂上如戳记。但是我发现就是说其实呢到后来有很多时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包括有时候就像您说的拥抱软弱，在特别觉得内心痛苦挣扎特别艰难的时候，迫使我就自己一定要跪下来，谁我也不想跟他讲话，我只要去跟神讲话，我只要去跟神说话，跪下来祷告。也很奇妙，就当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都会有效果。但是呢我就发现这现在有个难处，就是我不是常常会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不是有时候人会飘出去，就有时候人会被别的事情影响，不是单单的把它刻在心板上戴在手臂上为戳记，不是一天到晚时刻都跟他保持很紧密的关系，并且万事求问他。我就是其实那时候是圣灵带领，就是让你心里面进入到这种同在里面，但是有时候会出去，就是我觉得这还在就是摸索这些功课，是对如何跟神。我听到有一个宣教士前两天说他的妻子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真正祷告的人，对，他是不住祷告的人，我就觉得很重要。因为如果要到复杂的事情地方去做工的话，真的是不是靠自己，是靠神，要不住的祷告，依靠神的带领。就像大卫，凡是说我这个地方能去吗，我能去打仗吗，能不能打得赢，神也会告诉他，在桑树梢听到有脚步声的时候你才能够发起攻击，都很有很明确的指示。包括像建立圣殿的时候都是神一清二楚指教大卫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如何做，包括会幕也是。所以怎样包括像摩西也是面对面跟神说话，如何能够更深的去跟神建立这样的关系。谢谢。
灵性训练是一个很细致而且很长的一个这个系统性学习。我介绍一本书吧，保罗弟兄，叫做与神同在。与神同在。
是那个劳伦斯牧师写的，是劳伦斯弟兄对吗？
这个甘恩夫人那本书。我介绍你。
甘恩夫人是那个馨香的墨药对吗？
他这个与神同在是把劳伦斯的四次谈话十六封信以及甘恩夫人的简易祈祷法合在一起。
感谢感谢。我看过一点还要仔细的学习。
谢谢。
好
那个巴拉巴谢谢你啊来我们平台分享啊，真的是很感恩也听到你啊承载你身上的带领也成为很多弟兄姐妹的帮助啊，我相信这样的见证呢是很激励人心的。你未来要去土耳其，那也土耳其谁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是去土耳其回到土耳其有哪些领域里面能够往那个土耳其那个地方来得地为业呢？ 是只有土耳其还是中东其他地方也可能信呢？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领受未来那神的带领？
确切的说，我是从土耳其，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是软弱的回来了，而且神对我的呼召是再一次这个回到土耳其，因此我希望这个求神带领我能再一次回到土耳其去。我第一次去土耳其是学生签证，学生签证在这个一个大学里面学习语言，因着这个给我办理这个办理的宣教师把我的身份给泄露了。语言学校的校长直接就拒绝了我，所以我这个很多的原因不得不回来，因此这个随着这个后疫情时代也我也在思考，怎么再一次能更好的进入到土耳其。我现在也在祷告，我希望能以营商宣教的方式进入到土耳其，也在祷告这方面的事情，所以也请大家为我祷告。
感谢主，yeah, 非常好。我今天就往土耳其去了，所以很感恩啊，有机会能够看到更多人要往那里那个地方去。
哎呀，太羡慕了。
对，我们就保持联络。那你刚刚有提到，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一个伙伴，一群伙伴正在培训医治释放，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要看得见属灵的征战的真理，然后知道如何靠主来得胜，靠着圣灵的大能，然后在这个领域里面来操练。所以这个团队已经在西班牙裔，在非洲在华人当中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有很多人呢不太认识，所以我们也就开始跟他们接触，能够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操练跟教导，帮助我们怎么样注目在宝座面前这样的成为一个心腹战士，又是心腹等着见主面的，然后又是战士手上是有武器的，知道如何来征战。所以听到你的这些经历啊分享啊，我觉得以后可能在这些领域可以一起同工一起合作配搭。再次谢谢你，我的问题就到这里，谢谢。
谢谢大家。
好，谢谢黄牧师哈。我不知道线上还有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想要交通吗？可能时间关系，我们就最后开放一个好吗？
我想请问一下巴拉巴你在你的分享当中一再提到呼召哈，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呼召的意义以及它的重要性？是不是做一个传道人的话，那一定要有神的呼召啊？不论是走出来服侍神或者是往哪里去，谢谢。
一定要有呼召，而且一定需要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的呼召。如果不清楚自己的呼召，将无法去到达神所给我们差派的使命之地。如何能知道神的呼召？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话题。总之当时呼召我的时候，我知道神在呼召我。就同我刚才所提到这个很特殊的异梦同工的印证，祷告的印证，包括我去见那位宣教士的印证。我去见那位宣教士，我们俩在一起谈话，我坐了很长时间的车我去了，我们在一起谈话没到两个小时，然后他所说的都是我要在神面前，我就如同听到神的声音一样。他让我回来一周的时间，我就把教会交给别人了，出来开始去印证。无论是做这个宣教师也好，还是做这个特殊的这个一些施工好，一定要有呼召，知道谁教做什么。我不知道我这样简单的这个分享啊，是不是解释了您的这个提问呢？
好，
我曾经再说一句，我曾经很这个带有这个半笑话的跟很多问我的同工说这样一句话：没有呼召不要做宣教士，因为那不是人干的活，那是神干的活。谢谢。
Amen, Amen。再次谢谢巴拉巴牧师，非常宝贵的见证哈。我刚刚还是特别有感动，因为在土耳其的领域，我们实在有蛮多的同工，也有感动在那边服侍，甚至已经有一大批人在那边服侍哈。您今天我觉得是上帝特别的一个恩典哈。你说，非常真实的在我们面前讲说，你说是软弱的回来哈。我想，你可不可以就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土耳其这边的一些服侍，你学到的几个宝贵的功课，以至于说你今天是软弱的回来，或许你的这些功课或经验也能够成为我们在那边的同工或者我们即将前往的同工或许也可以有一些参考，可以吗？谢谢。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在那里所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去拥抱身体的疾病和自己心灵里的软弱。我当时软弱到一种程度，祷告都祷告不上来。我只能安安静静的四五个小时坐在神的面前。我只能坐在那里，然后饭也吃不下。我一天开始的时候整天进食，后来是一天只吃一顿饭，一直这样。如果给要去土耳其施工的弟兄姊妹建议，第一就是放弃自己一切的美好想法。我要为神干点什么，把这放掉，放弃，一定要放弃，因为我们就是软弱的人，我们是靠主才能做这事，靠主才能做那事。第一，第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一定要扎下去，别动。遇到什么事不要急，一定要安安静静的。可能会看到这个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可能看到，可能因为当时后来这个开始神跟我说，后来神就不跟我说话，这个听不到神的声音，就如同在幽谷当中，也看不到神的爱，所以我这个甚至在最软弱的时候就怀疑，这个我到土耳其是不是这个错了，我还不如在国内呢。当我回来走一点点再回看，我发现不是这样。还有一个解释就是求神一定要给我们一颗这个成熟的心智。成熟的心智。可以去承受这些。当然这也是来自于神的恩典。就是指的是属灵方面，生活方面，我想这个如果能行的情况下，一定要给宣教士好好的生活，就是一定要给他够用的生活费，让他在生活没有压力，因为要面对属灵征战，需要面对这个身体上这个不适应的调整。在这个面很多，所以把自己放在主的手当中，单单向他仰望。好，谢谢大家。
Amen。好，谢谢，谢谢，请说。
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问那个巴拉巴弟兄。
可以
的。是这样子的，我们人常看到我们要为神做事，就是 我们继续做。但是我们不知道神的做事跟我们的观念啊，跟那个完全是倒反的，而且差距很大。我觉得有时我们神要让我们学习在静态中来做他的工作。我们常常都是很喜欢用动态的，你知道，因为我们人都这个是世上这是黑暗权势的教导，我们也活在这黑暗的权势。自从我们来到被神所拯救之后，我们才可以慢慢的改变我们的思维跟神做事的法则。我觉得我们是应该神叫我们静态，其实是在修复我们里面的人性的观点，我们人的老旧的方式。这不是你，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子，就是说神往往做的不是我们想要做的，我们常用做的给神，这是神不喜悦的。我的意思说，我们你看起来你觉得你是静态的，好像是看不见神的说话，其实神叫我们学习安静等候他。因为我们人很不安静，我们人非常的忙碌，不要说如果叫我静下来，我的思想是在动的。我常常说光是最快的速度，但是我说神，我觉得我的魂啊比光还快，我一秒钟是可以飞到日本，一秒钟可以飞到泰国，他一秒钟可以到英国去，所以我的魂比光的速度还快，所以神要叫我安静。所以这安静，虽然说你不到土耳其去，这是我的感觉哦，不一定是对哦，我是分享。虽然你不到土耳其，你回来好像是打败仗，但是在我感觉不是打败仗。是神要给你属天的祝福，是人没有办法想到的。他是在修复你、塑造你、念经，你是属天的，属天的，这个操练，你知道是属天的生命。你没有这样子过程，你做不了神的事情的。他要打破你一切属肉体的东西，要用你的用神的观念来为神做事。所以他这不是我。我不是在说，这我是觉得这是每一个人都是要学这个功课，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人是很不能安静的，就是我这样子。
好，谢谢 Mercy 哈，非常的感谢主哈。我想不仅我们今天虽然说宣教都是走出去哈，其实身体走出去之前，我们的心更加要走出去啊，要在神的面前要被他得着。感谢主，再次也谢谢巴拉巴弟兄跟我们今天这么美好的分享。我想待会大家，我相信大家会有更多的一些交通和祷告，我们可以放在接下来待会我们有一些分组的时间哈，也邀请我们的巴拉巴弟兄呢也可以留下来帮跟我们大家有一点团契的时间。